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谈到的耶稣诞生了以后，他受革损献堂，同时也提到过两位先知，一位男的，一位女的，他们对他的预言。后来他们逃难到了埃及，后来婴儿被杀，然后耶稣涉水到圣殿去，在那里讲道。最后我们提到过，就是耶稣后来跟他的父母若瑟跟玛利亚回到了加利勒亚，然后受他们的管辖。那么今天我要进一步的介绍，就是耶稣基督他到世界上来，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。我们知道在路望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里面给我们提到的一段话，这段话呢也是耶稣在雅各伯井旁所说的。话说有一天，耶稣他早晨他东奔西走，马不停蹄，他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同时呢他治好很多人在身体心灵各方面的疾病和痛苦。那么那时候他已经肚子饿了，而且很累，并且很渴。他就在日正当中的时候，他坐在一口叫做雅各伯井的旁边。雅各伯井是介乎撒玛利亚跟犹大的地方交界处。有一次我参加朝圣团，我们也曾经到那里去朝圣过。那个时候宗徒们，就是他的弟子们，跑去买食物去了。耶稣在那么饥饿又累的情况之下，但是呢他一看到有一个灵魂非常需要他的帮忙，所以耶稣还是牺牲了自己休闲的时间。因为当时呢看到有一个妇女，这个妇女是撒玛利亚人，到了井边来汲水。耶稣眼就看透了他的灵魂是在罪恶的危险当中，所以耶稣他一个向他有所求的口吻对他说，我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但是这位妇女她却一下子回绝了他，因为他说，你是个犹太人，跟我们有世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己是被天主所拣选，但是他们没有了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并不只是为犹太人而已。不能够否认的，犹太人是有优先获得救恩的，因为天主他的整个的计划是要拓展到天涯地角。所以这些犹太选民他们自以为是，他们非常的优越，那么优越感让他们变成非常的骄傲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所以他们就看不起其他外邦人。比如我有一次读到了一本书，这本书上面告诉我们，那就是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所用过的餐具他们是绝对不碰的，他们说这是猪吃的，是非常的脏。也因此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妇女看到了耶稣向他要水的时候，他一口回绝，当然他心中觉得很不愉快。但是耶稣呢并没有因此就不再讲话了，因为他要帮他到底。所以耶稣回答他说，他说，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惠的话，你不但要给我水喝，相反的你要问我要水喝，因为你给我的水喝了以后还再渴。就如同我们平时喝的，不管是普通的水或者是井水或者是河水，但是我们都知道喝的没有多久以后还是会渴，还会要求再喝。所以他说，你给我喝的水喝的要再渴，但是我给你喝的水喝的就不再渴。其实耶稣所讲的是指的他自己的生命。那这个妇女那个时候听到这样，她就告诉他说，他说，先生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把你的那种特殊的水给我喝吧。他没有了解耶稣所说的水是指的他自己的生命，也因此耶稣就进一步的告诉他说，他说，我给你喝的水永远不再渴的意思就是，因为喝了以后在你的心中要涌出一道永远不会枯竭的活泉之水。当然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活泉，永远不会枯竭的。这个时候一位妇女曾经提到过，她说，先生，井这么深，你有没有吸水器？那么耶稣就告诉她说，她说，好嘛，去叫你的丈夫来帮忙好了。实际上耶稣在这个地方已经设下了一种陷阱， 这个陷阱当然不是坏意，也就是他设下一个圈套，要让这个妇女掉进去，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帮助他。这个妇女听了以后，就告诉耶稣说，他说，先生，我并没有丈夫。耶稣就顺着他的话，慢慢就带进去了。又说，你说的很对，因为你曾经有五个丈夫，而如今这个丈夫呢，还只是同居的关系，并不是真正的夫妻，合法的夫妻。这时候这个妇女非常的惊讶了，也因此呢，这个妇女接着就对他说，他说，先生，我看你是个先知，因为我们素昧平生，如今你怎么能够讲出我的底细，我的隐私呢？在这时候，这个妇女就请教耶稣一个问题，他说，先生，这里面犹太选民跟我们撒玛利亚人之间有一个争执的问题，就是根据我们祖先的传说，朝拜天主应当是在雅各伯井旁附近的一个叫做格利金山上，但是你们犹太选民却说应当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朝拜天主，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标准的答案？这时候耶稣回答他说，他说，妇人，当时候到的时候，且现在就是，人不在格利金山，也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朝拜天主，而是要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。这个时候这个妇女就回答他说，他说，先生，当墨西亚救世主来临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我们到底真正的答案是什么。耶稣看这位妇女已经准备这么好了，也因此呢，耶稣就很明白地告诉他说，他说，妇人，现在跟你讲话的我就是墨西亚。这个妇女后来认识了耶稣以后呢，她马上回去把整个村子的村民带出来，花两天的时间听耶稣讲道，最后他们整体的皈依。首先我们先来谈谈耶稣跟这个妇女交谈的过程。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跟他交谈的过程中，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。耶稣刚开头要帮助一个灵魂，他并不是单刀直入，他用一个非常的婉转的方式，好像我渴了，希望你帮助我。但是这个妇女并没有懂得，耶稣其实要给他恩惠，但是他以为耶稣向他要求。那么耶稣看到他不懂，所以进一步的就告诉他说，我给你喝的水不会再渴，而你给我喝的水永远会再渴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妇女由一个拒他于千里之外，慢慢的转变，变成了好像能够接纳耶稣，但是实际上他所要的并不是耶稣自己的生命，他所要的是耶稣手中的一个特殊的东西，那是外在的，而耶稣的生命是一个内在的东西。那么耶稣看他已经有了进展了，所以进一步的去帮助他，就是耶稣要让他知道，如果要真正获得耶稣的生命，能够找到这个活水之泉，人在消极方面必须要排除障碍，那就是我们要悔罪，要修正我们不规则的生活的那个方向。所以耶稣用一个很婉转的方式跟他谈到了他先生的问题，最后呢，让这个妇女有了对耶稣的进一步的认识。他有拒他于千里之外，然后要他手中的一个礼物，接着下来呢，他已经认出耶稣是一个先知了，然后他就提出一个问题。我觉得这位妇女她有一个基本的德性，那就是谦卑。试想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是她的话，当我们的隐私，我们最不光明的一面被别人抖出来了之后，我们作何感想？很可能我们恼羞成怒。但是这个妇女没有，她原可把那个罐子往耶稣或者是地上扎，后来掉头而去，但是她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有追求真理的心。因为平时能够了解他的并不很多，但是呢，一个陌生人，特别是一个跟他们有仇恨的一个犹太人，却能够讲出他的私生活，他就惊讶了。所以他有谦卑之心接受这个事实，同时呢，他的优点就是他有求真的心。因为他追求真理，所以他就提出了朝拜天主应当在什么地方。这里我顺便一提的，因为耶稣所说的朝拜天主的是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而已，而更是要以心神和真理朝拜他。我觉得这一段蛮有意义的。 因为这里牵扯到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朝拜和祈祷的问题。有的人在一个地方朝拜天主，但是呢，他的心却离天主好远。就如同在旧约里面，天主曾经责备过希伯来选民，天主说，这个民族他们用口来赞美我，但是他们的心却离我好远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口赞美天主，但是心没有想到天主的话，那个正如同我们平时所说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呢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朝拜天主呢，不光是一个地点的问题，而是真正的要全心全副的精神，并且按照真理去生活，这个才是真正朝拜天主。所以呢，这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那么这个妇女她听到的这样一个答案觉得蛮好的，也因此她就提到了墨西亚，表示说这个妇女她又去耶稣与千里之外要耶稣手中的一个礼物，然后看到耶稣是一个先知，一直到现在自己主动的提出了墨西亚的时候，耶稣觉得这个灵魂已经准备好接受耶稣的生命，所以才告诉他，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墨西亚。这个妇女找到了耶稣之后呢，她马上就回去传播福音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包括两个幅度。当我们找到了道路、真理、生命耶稣基督之后呢，我们找到活泉之后，我们有责任要传给人。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我们现在回到了刚才我们所提的一个句子，那就是当这个妇女回去了之后呢，在没回去之前，宗徒们就回来了。宗徒们看到了耶稣跟一个妇女，特别是一个他们所看不起的一个妇女在谈话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蛮惊奇好奇的，但是呢，他们也不敢问，他们只是对耶稣说，他说，老师，中餐买回来，你吃吧。那时候耶稣就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，耶稣说，你们有你们吃的食物，而我也有我的吃的食物，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程。在路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的地方也告诉了我们耶稣讲的另一段话，他说，我不寻求我的旨意，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这的旨意。在路翰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有说过，他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除非经过我，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从刚才我们所引用的这三段圣经的章节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到世界上来的使命，他的基本抉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。而大父的旨意到底又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要他在消极方面赎罪，积极方面给我们指出一个永生的道路。过去教会里面讲耶稣到世界上来常常讲的比较消极一点，因为过去我们教会这样说，他说，自从我们人类的始祖犯了罪之后，天人的关系已经断绝了，天国的门已经为我们封闭，人不得其门而入，也因此呢，耶稣到世界上来是来替我们赎罪的。所以在我们的讲道当中，甚至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的表现呢，常常是显得消极，因为既然耶稣来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要悔罪，我们要痛悔，要做补赎。所以呢，过去我们整个的宗教信仰生活就是比较消沉一点，比较消极一点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耶稣到世界上来只是消极的替我们赎罪，而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如何走一个永生的道路，而这个道路呢才是正确的道路的话，那么我们跟原祖父母亚当和夏娃一样的，我们会重蹈覆辙。所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，除了消极的替我们赎罪之外呢，还有个积极的一面，那就是他要告诉我们到底如何走永生的道路。在这里我们不妨可以提一下一个很重要的思想，普通一般我们听不到的，那就是在念神学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第一个亚当和夏娃，那就是人类的原祖父母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有第二个亚当和夏娃，那就是耶稣和玛利亚。当然第一对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夫妻的关系，而第二对的亚当和夏娃那却是母子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原祖父母，第一对原祖父母他们由于不服从天主的诫命，也因此最后给人类带来无穷祸患，天国的人 的门已经为我们封闭了。那么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答复天主，不服从的天主的命令的一种不好的表样，耶稣要跟玛利亚要把它修正过来。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，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服从到底，因为服从是我们人类获得永生的最主要的一个方法。所以耶稣他讲过，他说我到世界上来是要成行天父的旨意。而且我们往后要讲的，那就是耶稣在极端的痛苦当中，甚至在十字架上临终之前，他大声哀嚎痛哭，他说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我。在这种极端的痛苦当中，耶稣最后还是说完成了，他的一生就是要完全服从天主的旨意。只要是符合天主的旨意的他都做，那如果不是的话，违背的话，他绝对要拒绝。圣母玛利亚也是一样的，因为圣母曾经对天主说，看主的宾礼在此，一切按照你的话成就于我。所以从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基本的使命呢，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。那么耶稣到底怎么去完成了？那就是分成积极和消极。在积极方面，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并且教给我们很多有关人的伦理道德的教训。同时耶稣也显了很多的奇迹，他让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，瘸子行走，麻风病人获得的痊愈，使人复活等等的。但是呢，又有消极的一面，因为他的使命的过程有一个高峰与顶点，就是他的苦难和死亡。但是我们知道他死后第三天又复活起来，然后升天。所以我们从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耶稣到世界上来的基本使命到底是什么。今天非常谢谢你们的收听，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。